九十五章，这章的题目是可寻主道，蒙恩欢乐。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这章的题目是可寻主道，蒙恩欢乐。很重要的就是要渴要寻，我们常常不够渴也不够寻，那这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真是应该渴应该寻，寻什么渴什么，渴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丰富的主名的宴席，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生命的道，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要渴到主面前。所以这里明明说我们要渴要渴要寻，所以第一段是渴，第二段就是寻，这个意思都是差不多，就是我们要从心里面对主和主的道，对他生命的道，求主给我们一个饥渴的心啊，一个饥渴的心。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是渴讲肥甘，万民蒙恩。为什么我们要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灵里的需要和生命的需要，更要紧的是万民多国的民，从来不认识主的人，有一天因着我们而蒙恩。所以为了别人蒙恩，我们今天也要好好的渴来寻求主。这是第一段，我再说渴想肥甘，万民蒙恩。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啊，一节到五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大家数数这第一节有几个来啊？大家数数没有没有数数，第一节有几个来？四个来。所以说要来呀要来呀，你说怎么就来呢？你要先渴。就如同我们一样，我们在旅行当中，你不渴你不会去买饮料喝，你要来就渴你才来。这就是说明我们的主他多么愿意我们来就近他，来做什么？来从他那里得到满足，得到生命的活水。所以这里开始说你们一切干渴的，所以这里头主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你信主不信主你都要渴到主面前。所以不信主的也因为他们实在在世上他们干渴了，所以来到主面前才能够得到这个水。所以第一主要把什么给我们？第一节是告诉我们你要就近水来，这个水就代表主耶稣生命的活水，就是他的道，主的道好比活水一样，能够洗刷我们，能够洁净我们，能够使我们成圣，能够满足我们，能够给我们解渴。所以你到主面前的你永远不渴，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这样做的，耶稣说你若是喝这个水你还要再渴。撒玛利亚妇人一天不是打几次，要到井旁去打水打水打水，喝了还要渴，就代表着世界的一切，今世的一切，物质的一切，你喝了你还要渴还要渴。但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怎么样，就永远不渴。那为什么不来呢？所以这里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干渴的心，渴什么？不是在渴世界，渴情欲，渴物质，渴虚荣，渴名，渴利，渴什么欲望，乃是让我们一切干渴的来就近水。这个水就是主的道，这个水就是他救恩的泉源，生命的道。所以你们要就近水来，因为渴的时候就要喝水，甚至有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什么饮料都不解渴，还是就是喝水好，那什么都不能代替，这个代替的东西就是不行。所以求主给我们要渴，而且是一切干渴的，你不管是哪里的人，你有学问没有学问，有钱没钱，你都可以来。后面也讲了，你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有人可能说我根本没有钱，或者我根本没有条件，这个钱就是条件，身上的东西你都要花钱，你没有一样东西是白给你的，哪里会白给你的？但主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丰富，这么样的这个宝贵的恩典，却是白白的让你得到。所以下面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说我没有钱也可以来，你很穷可以来，你没有学问你可以来，你的地位 你身份非常的低劣，你也可以来。这一切干渴的都要来，所以怎么样能够救命活水，就是给我们干渴。什么叫干渴？谦卑，认识自己的贫穷可怜，自身露体，要干渴。什么是干渴？虚心，世上的一切觉得不能满足。什么是干渴？心里面有一个醒悟，有一个需要。有的人很不觉得需要，因为他物质太满足了，他肉体太舒服了，他觉得不渴，实际里面已经空虚到极点了，还不渴。所以我们需要干渴，需要干渴，看到自己的枯干、荒凉、软弱、没有力量，所以需要这个活水。你要究竟谁来？就是你要来。这个来的意思就是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谦卑寻求，谦卑的呼求他。没有一件呢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那这件事情似乎也有点矛盾，前面说没有一件可以来，下面你们都来买了吃，可见的这个买不是让你用银钱来买，乃是说你要付点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也来买了吃，都来啊，没有一件你可以来，来买了吃，就是你要付点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谦卑，就是殷勤，就是渴慕，就是虚心，就是用功，就是细心的研究，这样付上一点代价。如果懒惰、睡觉、沉睡、安逸、享受，这样的人绝对你买不来，买不来呀。买的意思就是你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酒的话是水，生命的活水，正是解渴。酒的话下面说也是酒和奶，酒表示甜美，让你心灵舒畅，酒奶就代表有营养，可很丰盛。酒的话是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得什么？我们要得的是生命。这生命在哪里？这生命在酒的道中，这叫做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所以我们要真正渴，所以这第一点就告诉你，我们要渴，一切干渴的都可以来，没有条件，不管是谁。所以今天你我要这样的课，所以我读这一章圣经呢，我特别的受感。这第一点有四个来，你看他是在呼吁我们，神天天在呼吁，神天天在等待，愿意我们都来，来怎么样？来渴到他面前，来喝他活水，来买酒和奶。就是酒和奶代表主所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你看看哪个宴席没有酒？多么甜美，多么的营养，像奶一样，像酒一样。所以我们要来。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意思呢？就在质问，许多人为什么不渴不来呢？是因为他付了很大的代价，他买了别的东西了，他以别的东西来代替。所以下面说你们为何？所以神在质问你为什么花钱，付了很大的代价，花了很多的时间，付了很大的精力去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还以这些个世上的东西，肉体情欲的满足，今生的一切。有人爱看小说，有人看报纸，有人爱看杂志，有人爱看什么电视，什么电网上的东西，看起就没完。这是你的为何你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付了很大代价，花钱就是付了代价，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甚至没有真正的得到，因为你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而且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用劳碌得来，上班下班忙来忙来，一天的劳碌得来的，花了很，你赚了很多钱，你赚了很多钱，你劳碌得来了，你去买那个不能使人饱足的，就这是你心里不能真正的饱足的东西，你却买了一大堆。那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啊，在这里大学毕业，研究生也念过了。他不好好的工作，他一天就坐在电脑那里，在什么呀？在这个看这个股票的价格，他一天就是弄股票。后来他说这个成了他的职业了，结果最近两年呢，全部都输光。他拿这个做职业，他拿着这个不是个消遣了，简直变成他的人生的一个目标了，就是股票股票股票。结果看着看着看着看着，你眼睛瞪得再大，结果跌跌跌，整个跌下来，整个跌下来。那现在连美国他都留不住了，他的妈妈急死了， 打电话给我，怎么办？好好的工作不做，学业也不继续的念，那你就是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也真劳苦，你看他也真忙，但是他忙的不是在点子上。主给我们宝贝的时间，主给我们宝贝的精力，我们每天怎么样去用？我们每天都是这一天一天的过，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日子，一样的岁月，但我们怎么去消磨，怎么样去度过，怎么样去消耗它？用劳碌得来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利益，这就是两个问话。第一，是你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它根本不是食物，你把别的东西代替是食物，代替是主的话。所以许多呢，你可看很多的书，却不肯看圣经的本身，主话语的本身。这固然有些参考书你可以稍微参考，但你不能把人的著作、人的东西代替主的话。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主耶稣怎么告诉我？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我们不要只注重物质的需要，外面的东西得了很多，确实没有用。当时啊，很多人来找耶稣，啊，耶稣怎么回答？很多人都来找耶稣，耶稣上了船往加百农去了，他们也上船去找耶稣，耶稣怎么回答？二十七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六节，或者先念二十六节。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是父神所印证的，
所以这有两种食物。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你会为何花钱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呢？那是必坏的食物。什么是必坏的食物？我看得见的，保罗说所见的都是什么？都是必朽坏的，都是暂时的，总不变的是永远的。一天为吃为喝，哎呀，耶稣一次叫五个饼两条小鱼，叫几千人吃饱，那我一天跟耶稣吧，跟耶稣就是为了吃饼得饱，跟耶稣就为了什么呀？为了外面的满足，物质丰富。是的，主问的是我们物质丰富，主看这些人这么可怜，回家很远的路程，住了三天的道没有吃，所以主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但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是为了什么追求必坏的食物，下面一个食物是什么食物？永生的食物。这是两种食物。所以耶稣也曾经啊，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第一次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吃饭，也要吃，但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要看重主的话啊，不要以别的为代替。不要花了很多的钱，付了很大的代价，用劳碌得来，人不能劳碌。那主就应该怎么做呢？大家接着看第二节的下半句，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你们要留意听什么？听我的话。这个话就是你要留意的听，你要干渴的就近水来。这个话就是指着前面主所说的他那个活水，他的酒和他的奶。你要留意的听，下面还说要侧耳的听，第三节就是侧耳。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对主的话读经啊，每天读经的态度。最近我们遇见一个姊妹，她说我天天在床上读经，我说你肯定你没有读进去，一会儿可能打个字，在床上睡觉，一面睡一面迷迷糊糊在读经，这怎么能读得好呢？你要怎么读？你要留心的读，留意的来听我的话。怎么叫听呢？就主的话。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好比主对我们说话，留意的听，可能是微小的声音，你不留意，你看过去了，你根本没有记住，你根本也不知道主在对我们说什么。所以要留意，什么叫留意？集中你的精力，专注于 好的最最宝贵的食物就是谁干，要吃大叶子。我们有没有尝过？你煮酒的话，好比吃肥面，精力这么满足，这么充足，那你就吸取了力量。你看我每天吃饭，你用不了水，你吃了几片面包，吃了几块肉，那你吃了以后，你精神的有力量，你可以干活，你可以做事，你可以开车，你可以上班，得享肥甘，而且心中喜乐。酒的话，赐给我们喜乐平安；没有酒的话，一天忧愁；没有酒的话，一天担重担，一天背重担，一天为自己，又为别人，为家庭。一天忧虑没完没了啊！这话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怎么样要留意的心，留意的心。下面第三点，你们当就近我来，就一个来。这种的话，你要真正的渴的话，你一定要就近他来，一定要远远的站在那里，远的都够不着。这种的话，你要没有真正就近住，那你说怎么就近住？我想都要自觉，要谦卑，要洁净自己，因为酒是圣洁的。你看我们一身的肮脏，你都不敢来的，你都不敢来到一个圣洁的人面前，何况是神面前。所以我们要自觉，我们要谦卑的态度，我们要饥渴的态度，所以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所以我们要记住，留意听，侧耳听，请大家一起说，
留意听，
侧耳听。什么叫侧耳啊？唯恐啊你没有听清楚。我们有时候听错，你看我们有的年纪老的人，你跟他说话你要大点声，他不是故意的，他有时候我难明整个的话都领会错了，他叫你要托他传达一件事情，那可就要糟糕了。本来是这么一件事，他给你整个传达错了，人家说十点他说了四点，你看看这个没有听清楚。所以要怎么样？要留意听，还要侧耳听，要侧耳听，就非常非常的留意的来侧耳来听。那就地则活，你的生命是真的活着的，因为就你的灵魂就活了，你就地则活，不然的话我们是个死的基督徒，与神隔绝。所以留意听，侧耳听，就地则活。不但得活，而且下面得活什么意思？你就蛮有生命，你的生命就长进，你生命此时此刻你就跟主联合，你是个活的，你就经历到，哎，有的话真是叫人活，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在你生命中是起到作用，这就是活的，你就得活了。不但如此，而且在谁说什么？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还要把这个恩典给你。这个约什么约？就是恩约，永远的约。这个约也就是，就下面给你解释了。永约的意思就是，神说我永远跟你联合，我永远不离开你，我永远跟你结盟，跟我立约。这个约就是借着主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让我们永远在他的恩典中有份，所以这句话就是说，神说你侧耳听，你留意听，我不再让你享受肥甘，享受我所给你的这个主的道的丰富，而且神说我赐给你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借着大卫所预表的那个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永约就是救恩的约，下面就是允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允许大卫的恩典是什么？就是完全具体的应验在耶稣身上，在耶稣的身上，这一个约，我们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就是那再来的王，大卫是王，耶稣也是王，所以这个恩典是可靠的，在英文里更宝贵，就是神允许大卫的那一个什么，那我的神说，是我给你的那个信实的那个爱，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是恩典约。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就是神的信实和慈爱的那个救恩，可靠的恩典，又信实又慈爱，在英文里包括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你看看多么丰富。所以我们要渴到什么意思？有人说我得救了，我们得救不能仅仅得救，不能像火中抽出一根柴，我们要满得他的救恩，我们得到他全辈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可靠的恩典。啊，是神给我们立永约，就让不但因信称义，让还要成圣，还要得胜。第四节接下来还是允许，我也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这里讲的万民，万民，就是说主义这个他就是指的大卫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所以说我已经立他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万民的见证，他就是怎么样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最高最高的元首。是上一切君王的元首，君王，而且是什么呀？是司令，是统帅的人。所以既然主 民的见证，是万民的兴旺和使命。你想想，这个恩典，这个神赐我们的恩典多大？这多大？这万民也包括你，也包括我。他就是我们的见证。就我们有了他，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有见证。来，什么是见证？主耶稣本身就是见证。那所以我们也要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万民的见证。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功的救恩，所以就是一个见证。最大的见证是耶稣自己为我们上十字架成功的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福音。福音的本身是什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成了我们的见证，成了万民的见证，而且他就是那个最高的君王和司令。那底下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渴，这样的心，留意的心，渴的心，我们得到了主的救恩。下面第五节就是什么呢？就是万民蒙恩。万民就因着我们蒙恩，所以我们的蒙恩，我们要想的不是为你自己，我们自己也是太贫穷，应该得到丰盛，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享受悔改，得到给我们的活水，还不够。我们的蒙恩的目的是什么呀？如果我们得到活水，那么从我们的腹中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万民就蒙恩。大家看第五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我们是中国人，主要把救恩要领导什么？借着我们把救恩领导了亚洲、非洲、澳洲、美洲啊，这个非洲啊，各地都能够领导。所以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把他招来啊，招来做什么？让他们得知这个救恩，让他们也得到这个活水。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因为你要把他招来。那就是说你出去，你要为主传福音，要把人都带到基督的面前。招来的意思就领人归义，领人得救，领人得到这个救恩，享受这个悔改。所以这一段呢，实在是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根本上追求，我们自己可得到恩典，我们才能够把恩典分享给别人，使万民都能够得到，而且呢他们也都来向你奔跑。那就是说你自己成了一个恩典的出口，那人家都渴到你的面前。如果你这里根本没有活水，你这里根本没有肥甘，你这里根本也没有得到主那丰盛的生命，哪个到这里来？人家就不来了嘛，人家就不来了。所以万民素不认识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要来救济你。就好比以赛亚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一天呢，耶和华的山呢，要万民都要流归，万民要高举过于诸里，万民都要流归。为什么？因为这个山上有耶和华的训诲，耶和华的训诲，训诲出于西安山，有主的道在里面，所以人人都向你奔跑，都因什么呢？下面就是告诉你，为什么人人都向你奔跑呢？为什么你能够把许多人都招来？为什么万民都应着你蒙恩呢？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个你还是指着蒙恩的人，也可以指着耶路撒冷，也可以指着被归回的子民，也可以指着你我，也可以指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以色列的圣者，为什么这个圣者大家看英文是一个专用名词，都是大写。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说这一位叫我们成圣的这一位神，以色列的圣者，叫我们能够使我们成圣的这位主，他已经荣耀了，他能够使你成圣，能够使你得胜，能够使你印着他得荣耀。所以我们得荣耀，这是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最终的旨意。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十节，这节是非常重要，讲到神在基督徒在教会身上的神预定的旨意和计划，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历的。第八章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十节，早上我们大家一起读啊。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得荣耀。所以这里以赛亚书这里说，因为他已经荣耀了，我们本身得不到荣耀，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成圣，也没有得胜，那么人人都不来救济你，万民也不能因我们蒙恩，我们周围的人也不能因我们蒙恩，我们所 到国税，没在这北开，我们也没有真正跟主有那个永约的关系。立永约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永远永远跟主联合。你真的跟主联合的话，你看看万民都要流归。所以这一段就是因为他已经荣耀，我们一直经历的他已经荣耀，至少我们应该说主啊，我们愿意你使我们在你面前得荣耀。这个得荣耀的意思就放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预先所定下的人把我们招来，我们都是重生得救了，除了埃及人，所招来的人他称我们为义，让我们不再做罪人，成为义人，成义还不够，还叫我们得荣耀。得荣耀的意思就是成圣以得圣。什么叫得荣耀？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得荣耀？我们这个人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老我的辖制，脱离肉体的辖制，成圣，而且处处靠着主，我们这个得胜。主啊，你的足够在哪里？主啊，你的前提在哪里？真正拒绝罪恶，体贴圣灵，你靠主得胜，那你就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主身上都能得到荣耀。他荣耀我们，也就是他得到荣耀。我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使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他的灵也因我们得荣耀。这就是第一小段。好，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六节到十一节。第二段是六节到十一节，这段就是饥饿、贫道、发芽、结实。我们要离弃罪恶，我们要寻求主道。这段最要紧，人要寻求。第一段是渴，第二段是寻求，要寻求他。饥饿、贫道、发芽、结实，发芽、结实。我们看一下六节到十一节，六节到十一节。当趁耶和华所寻找的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你看这一开头就告诉你要趁。什么叫趁呢？抓住机会。我们常常的机会一去不再来，辛辛苦苦就失掉多少蒙恩的机会，寻求的机会。可能你这个光阴，你这个时间，你的机会都丧失在你的床上，或者你在忙碌中，或者你在安逸吃喝享受中，结果呢，你就丧失了这一个寻找的机会。要寻找它，什么叫寻找它？让我们不断的寻求它，精深在它里面。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这里有个时候，时候一去不再来。许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蒙恩的机会，在这个时候里，别人蒙恩了，可是你呢？你没有蒙恩，为什么呀？懒惰、懈怠、不寻求、不饥不渴，满足于眼前，满足于现在，或者苟且偷生，这都因为什么？你没有寻求的心。所以求主给我们一生一世，叫他大卫。大卫就一生一世，他要寻求神。诗篇二十七篇，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一生一世，我要寻求主，住在神的殿中。他愿意住在神殿中来寻求神。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寻求的心。你要趁着他将近的时候来求告他，好像离你很近，你还不快寻求。哎，这次是圣经会，这次有神的仆人来，或这次我们是查经班，我们是祷告会，这个就是机会。在这机会里面，你可也不寻求，马马虎虎，反正听不到就走人，应付应付，那这样就不能蒙恩典，所以要趁。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六章的二节这么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零后六章二节的下半句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啊，就是这个神悦纳的时候，也就是神拯救的日子。这边告诉你现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握现在。那我这次出去了一趟，我看见外面大家这么饥渴，也看到更看到自己的不够。一天三次，一天三次，你看看我们坐在那里，他们叫我们一天讲三次，一天三次，一天三次，再讲讲讲，我都讲的我都没有话了。说为什么里面不够丰富吗？所以就觉得，哎呀，好着急呀、啊。下一堂我应该讲什么样？讲什么样？主啊，主啊，你怜悯我，说明我里面不丰富。如果非常丰富的话，随时都有东西出来。人家就是这么渴，他们都不走啊，他们都买东西来，买包子就在这里就吃，吃了就不走。一天三次你讲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要渴呀，要寻找啊。第七节是什么意思呢？你寻求主，你一 应该具备的条件。你怎么就能够寻找个道主？我们这主不是随便让你能够找到，你必须要什么弃恶。所以这个题目啊，我们注意啊，每一个字都很要紧。你弃恶，你才能够寻找找主的道。所以第七节就是非常重要，告诉我们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你怎么能够寻找主呢？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这是你要寻找主，你必须把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念要拿掉。这倒没有做罪恶，但是做到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念。我们自己的属于一切属己的东西，实际就是罪，因为我们从亚当来的，我们的本性里面就是个己，就是个己，从私欲而来，从自己而来。自己的道路就是自己所选择的，自己所看重的，自己所喜欢的，自己所奔跑的，常常并不是主的道路。所以你要寻找主嘛，你要离弃自己的道路，而且做恶人，那就告诉我们，我们本身就是个恶人。你说哪谁是恶人啊？我的老旧人就是恶人，我这个老我就是恶人，我里面有个额尔巴，我就选择自己的道路。路德记大家知道有两条道路，两个媳妇，一个叫路德，一个叫额尔巴。额尔巴选择的是什么？自己的道路，他看不起这个婆婆，他虽然也流眼泪，跟婆婆是亲嘴而别，他选择的是回到摩崖地，回到自己的本族，回到娘家啊，去找心腹，去自己寻新的快乐，而根本不要去跟随这个穷婆婆。但是路德就不同了，那一个路德也是个摩崖女子，她跟婆婆跟了十年了，她真正看见婆婆的神是真神，婆婆所信仰的这位神实在是有真有活的，所以她舍不得离开婆婆，她拒绝了自己的道路。所以路德后来蒙了，成为大卫的什么呀？曾祖母，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路德这么蒙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他离弃了自己的道路。所以今天你我们到底走什么路？你说我很好啊，我走什么路？你不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常常遇见选择，遇见十字路口，我该怎么走？那这个时候你要敬畏神，你要寻求神，而不是我行我素，而不是自己去选择。阿拉巴就选择错了，他在基督里没有份。路德是一个什么摩押的女子，是个不配蒙恩的人，但是他竟然在大卫的这个家谱里，甚至在基督耶稣的家谱里有份。你看看多么蒙恩！后来婆婆给他找到安身之处，嫁了一个大财主，就不阿斯。这个不阿斯是预表基督啊，得到基督的一切的一切。因为路德他有受苦的心智，他不从外面看，他从里面看，他把婆婆的神当作他自己的神，他背弃了自己的那个民族，那个什么，那个道路，他走了主所给他的这条路，是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亚伯拉罕和罗德也是两条道路的分叉，选择的不同。亚伯拉罕所拣选的一条路是什么路？就是跟随的路，受苦的路，就是信心的路，就是能够怎么样，能够舍己的路。所以亚伯拉罕走上来以后蒙福，拼命的路。罗德呢，喜欢世界，贪爱今生，追求安逸。所以罗德选择的路，当时看见好像不错，因为全情愿都归他，他可是天下所为强。但最后呢，渐渐挪移战魂，结果他选择是索多玛的道路，最后差一点灭亡。就所以选择道路非常要紧。所以底下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不但我们在道路上求助给我们选择主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可见的主的路就是我们的路，主就是道路。那所以我们今天要选择什么路？主的路。主的路是什么路？是福音里我们大家回去自己思想啊，反复思想就知道了。主耶稣的路是什么路？这条路就是从伯利恒一直到哥哥大路，这条牺牲的路，受苦的路，贫穷的路，救人的路，舍己的路，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误会，最后上十字架的路，这样的一条路，我们要选择。所以 们的思想、观点、想法、企图、打算，这就是我们个人的意愿。你要除掉，要除掉，要寻找什么？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也要除掉自己的意念。你说什么意念？在《路加福音》第16章啊，讲到了一个无知的财主。这个无知的财主啊，他有自己的打算，那一天的拨了转盘啊，他拨来拨去啊，他拨来拨去、啊，他有自己的一套。《路加福音》16章有一个财主啊，他呀心里想望的就是我怎么样的发财再发财啊，开了什么呀？开了这个自己的那个什么啊，把自己的是不是16章的？我看一下，不要看错啊。路加福音是二章。路加福音第12章讲到什么呀？一个无知的这个财主，他把仓房盖了又大又好，他怎么样？他想，哎呀，我可以什么呀？灵魂呐、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吧，可以安安逸逸享受。
12章
是不是？大家看一下啊。12章第16节的这一段，我主要的就是讲到什么呀？就是他的意念。你看看人的意念，上帝都知道。他怎么说啊？你看他心里说话，17节，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他就对他的灵魂说了，就自言自语对自己说了，这就是他的意念。他的意念是什么呀？他是说灵魂呐、啊。某某人呐、啊，他自己对自己说了，你有许多的财务基准，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的，且活着呢，享受啊，舒服啊，庄重啊，财宝啊，一切的才能享受。但是呢，接下来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遇到的要归谁呢？所以说你看看人的意念多么愚拙，人的意念多么短浅，人的打算常常是什么？是大错特错。你以为你可以安安逸享受？对。所以说秦始皇也要找什么长生草啊？最好一辈子享受，最好永远也，最好我的子孙永远。其实呢，就是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所以这就叫人的意念，自己的意念。那哈曼也是。那哈曼呢？王就问他了，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是谁呢？那他就想了，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是谁呀、啊？其实。他想对不对啊？真的不对。王所喜悦尊荣啊，就是说我们常常是自以为意，自己以为是尊荣啊，以为自己是，其实这都是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意念我们要拿掉。底下说你要归向耶和华，要归向神。我看一下英文，你说什么叫归向神？就是说我们不除掉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念，你就等于没有归向神。归向神的意思就是向后转。你要转向神的意思，这里是转的意思，你要转向神。本来我们转向自己，一切为自己，一切为个人打算，现在神说你要归向我。所以真正的归向神就是约珥书第2章，我们看一下，大家听我读吧。约珥书在何西阿书后面是约珥书第2章的23节，这里有这么一个意思很重要，怎么样叫做归向神？因为这里不是说吗，你们要除掉自己道路、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后面又讲，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对广行赦免。那什么叫归向神呢？约珥书第2章12节到13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所以这就叫归向神。真正归向神，就是要悔改。你要禁食，你要刻苦己心，你要哭泣，你要悲哀。因为这里是指着当时犹大家犯了很多的罪。所以真是干旱饥荒临到。下面13节，那我们大家一起念吧。13节，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做的灾。
所以这就叫做撕，怎么样？这就叫归向神。真正的归向神，就是我们要撕裂心肠，就是彻底的痛悔自己，把自己心肠，这个心肠的意思就是我自己的道路，我自己的那个意念，本来看为好，现在看得可憎可恶，拦住我蒙恩。所以什么是神的道路？ 道路神的意念就是神的那一个最高的旨意。什么是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意念就是违背了神的那个最高的旨意。你自以为好，人也可能看为好，但神不看为好，这样离去，这样放弃，也完全除掉，这样你归向神。真是我要连续你，不但连续你，真是我还要赦免，我要广行赦免。广行赦免的意思就是我让你白得红恩，白白的赦免，不需要代价，赦免不需要你付钱付账，就是我白白的就赦免一切的罪恶。这个恩典有多大？接下来呢，这神再一次的强调神的道路和神的意念跟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意念完全不同，不但不同，而且是什么呀？是高过，是高过。所以我们今天在寻求当中，你说我们怎么寻求？就是寻求主的道，因为神一切的旨意在哪里？在他的话中。那你说我们的道路不好，我们的意念不对，那我应该怎么办？那你就要寻求主的道路，主的意念，也就主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有的人呢，一点难处就要逃避，那这个老板一天的老找我的麻烦，那我怎么样？我就再找别的工作吧，我就换一个吧。那你可能就是逃避，那你选择自己的道路，是吧？所以说我们要选择神的道路，神的意念。因为第八节大家看啊，第八节第九节这两节圣经就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我们要寻求什么，要寻求神的道路和神的意念。因为什么？因为人的道路人的意念我们自己一套是错了，当然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自己的。那你怎么样？你不能那么里面是真空，你一定要得到主的道路和主的意念。所以第八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不一样。那所以说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要拒绝自己啊，我们得到主的道路主的意念，也就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那个最高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不同的，我们要得到。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不但是不同，而且是高过。是高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选择，因为什么？因为主的是比我们的好。高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道路和意念不对呀，神为我们选择的是最好的，最好的。甚至我们的服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服侍主，我们在服侍主当中，你要让主来做头，让主的道路和主的旨意来为我们安排，好让我们在他的旨意中来服侍他。他所给我们选择的道路和选择的意念，我们来服侍主，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来服侍主。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所以这是不同啊，是不同。比方说啊，我们教会里面啊，神安排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神安排你啊，你就要多做拜访的工作，特别有拜访的恩赐。那你不去做，你天天去要做别的去，那这恩赐不一样了。神在这呢，神的道路，神的意念，神给你的那一份你要看重，那你就能够发挥你的恩赐。啊，有人特别是擅长于啊，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个事务的工作，那是非常好的，他也有才干，有智慧，把教会管理的井井有条。那你不去做，你不要羡慕那个牧师在讲台，那主也没有给你这个恩赐。这就是我们选择主的意念，主的道路啊，尤其在侍奉当中不能够选择自己。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的意念和他的道路呢？那就要回到主的话里面，就是要寻求主的道，渴慕好好的留心主的话语，那你就明白什么是他的道路，什么是他的意念。这是一方面，就是主的道中从神的话里，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渐渐的明白。所以我们越读经，我们就越要看到自己的意念不对，自己的道路不对，还要顺服，要神的道路。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我们时常体贴圣灵。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你就能够知道主的道路和主的意念。那什么叫体贴圣灵？就是我们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人情、人义。我们常常体贴肉体，那你就不明白圣灵的意思。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明明告诉我，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呢，你里面活泼，有生命，有平安。而且圣灵引导啊，圣灵亲自又说不来太息替我们祷告，圣灵有微小的声音引导，让你知道这样是对，那样不对。在以赛亚书30章21节告诉我们，神以艰难饼困苦水啊，但是呢他的道路并不隐藏。下面就说了，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 什么足所指引的道路和意念是什么，那我们就更加的正面拒绝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的意念常常掺杂着人情人义、自私为己、讨人喜欢、迎合人的心理，但是主的意念呢，有的时候是不被人接纳的，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要背十字架，被人藐视，被人误会，那也不要紧。因为什么？因为主的路、主的意念告诉我们的道路，主的意念也非同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喜欢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寻求他，所以我们要寻求，因为主的意念跟我们意念不同嘛。你不寻求你，我们常常是一个不爱读经的人，常常我们犯的错误，我们得罪主都不知道。你说了错话，你做了错事，你还以为对，你还以为对，为什么？因为不明白，没有好好寻求。所以求主让我们更加的寻求他，才能明白。下面我们再看十节十一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杂种的有种，只要吃的有粮。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饥饿寻道，底下接下来的还要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不要让主的话突然返回。突然返回就在你身上根本没有起作用，读了半天白读，听了半天白听。其实主的话是大有能力，蛮有威力的，不会突然返回。而且呢，不但不突然返回，就好像雨雪从天而降。所以这就比作主的话像什么？像雨能够滋润我们，像雪也能够怎么样，能够覆盖我们。我们这个雨雪不同，雨呢是直接下来的雨，能够滋润浇灌这个大地，使我们空干的心灵能够得到复兴。雪是什么意思？雪是指我们能够什么？是因为严寒冬天才下雪的。这个雪是指我们生命更进一步的经过死而复活的变化。这个雪非常大，因为有雪，我们这你看这个麦子，经过一个冬天，经过大雪覆盖以后呢，它才真正发芽结实。这是苦难的意思，主的话借着苦难使我们能够蒙恩典。所以下面我们怎么样发芽结实呢？就是主的话使我们生命改变，主的话使我们内在的生命不再是死的了，而且是活的，那个发芽，而且那个结实就结果子，能结出果子来。结出什么果子来？你看下面，指杂种的有种，只要吃的有粮，两样东西都是需要的。我们需要有种，你看那个杂种，这个种是什么？就是生命的种子。我们需要有粮，是我们心灵的饱足。你自己不饱足，你也没有力量撒种。我们要有粮也种，两种实际都是主的话。主的话，我们先吃饱，这就是粮食。我们自己要充足，我们生命要长大，我们自己先发芽。那么主的话也是种子，那你有了主的话，你才能够到处为主，为主做见证，你才能够撒种。撒种什么意思？就是去传福音，去为主做见证。啊，见人就撒，我们见人就要撒种。这就有何等大的果效？这是意见，就是说我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这个话就是雨雪，雨雪这样的功效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这要成就两个成就，意见有两个成就。巴不得主的话真正在我们里面能有两个成就，成就神所喜悦的，就是说神喜悦的是在我们身成就。还有呢，在我发下去成就的事上必然恒通。不但成就，而且能够恒通，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在主的旨意中，那么神就让你到处顺利，能够恒通。所以啊，这就是到十一节位置，就说到我们寻求主的好处，我们要这样的弃恶寻道，发芽结实，使你自己丰盛，而且还能够结果子，到处为主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寻求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突然返回，那你哪来的粮？没有粮，你也没有种，没有种你怎么撒？你就不能发芽，也不能结实。所以这几个生命的变化。下面我们看最后两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最后两节的意思就是生命更新，归回欢乐。按照正义，就是指着子民再有归回，将要欢欢喜喜而出来。你知道从哪里出来？从巴比伦出来，从罪恶里出来，从辖制里面出来。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出来，欢欢喜喜而出来，而且平平安安引导，蒙引导归回故土，归回故土。所以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这个欢喜到什么程度？大声 跟小三定在你们面前发生关系，搁上。本来大家小三就好像是拦阻，看看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作恶，被有的时候你看大事小事都不横通，好像大三小三一样，都是个阻隔，都是个拦阻，都是个绊脚的。但如今呢，谁说我给你横天呐、啊？我给你顺利啊，叫你欢喜快乐的平安的出来，那结果怎么样？大三小三都要欢喜快乐，万有都效力，欢喜快乐一，万有都和你一同快乐，万有都为你效力，田野的树木也都开张。在英文就是说，所有的树都要开张。这个树啊，是生命的树啊，就是所有的人都因着你蒙恩，都因着你欢乐，你走到哪里给人带来欢乐，所有的树木。那这个树是什么树呢？接下来棕树番石榴树，大家看长成什么树，为什么这么欢乐呀？因为生命更新，生命更新。什么叫更新呢？你看棕树长出再生什么，大家说再生什么？再生记忆。番石榴长出再生记忆，本来被掳了，我们的老旧人，我们生命没有改变之前，我们不好好心就住，我们的生命就是经济和吉利，充满了老我。什么是经济吉利？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告诉我们，就是今生的自律、钱财的迷惑、自意的牵引，充满了我们里面，所以你就是马的经济吉利。经济吉利能够出果子吗？什么果子也结不出来。第二个意思，经济吉利是自人伤人，老旧人呐、啊，一天自人伤人，这句话也是伤重，是吧？害人是经济吉利，经济吉利还可以代表什么意思？假先知、假道，我们里面充满了假道。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举的比喻就是，葡萄里面不能结晶，经济里面不能长葡萄，吉利里面不能长无花果，就是指的假先知。那你不再接受假先知的道，你真正的改变了。经济吉利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再老我作王。诗书记第九章十四章十五节。所以你看经济吉利很多的意思。所以说经济吉利改变了，改变成松树和番石榴。松树在所罗门渐渐的说是渐渐的材料。番石榴也是在渐渐的说是什么呀？代表结果累累。所以一个人生命改变，他那个成为渐渐的材料。一个人生命改变，不再是老活在老我里面，不再只追求今生世界上的事情，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这个人改变以后就叫做更新，生命更新。代替了经济吉利了，就是本来是经济吉利，现在变成松树了，变成番石榴树了，多多的为主结果子。所以最后说这要为耶和华留名，神的名得荣耀。为主留名什么意思？神的名因着我们的缘故那个被高举，那个能够什么样，在万民中那个被宣扬被高举，而且作为永远的证据。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的生命更新就有永远的见证，这见证不能淹没，而且说不能减伏，不能毁坏，这个见证是美好的见证。这一个人的见证不是我自己说，你看我是个葡萄树，我是个松树，我是个番石榴树，乃是你实实在在的代替了经济吉利。你真正里面没有经济吉利，你没有老我的东西了，没有肉体情欲的今生的东西，那你这个人就改变了，成为什么？成为作为永远的见证，必不减伏。永远的见证就是说在主那里蒙纪念，你的果子也长存，是有永远的纪念，有永远的价值。所以这一章啊非常宝贵。我再说一遍，这一章的总结就是可寻主道蒙恩欢乐，可寻主道蒙恩欢乐。我们不可，我们不寻求，你也不能够蒙这么大的恩典。叫万民应我们蒙恩，让我们那个发芽结实，让我们能够生命更新改变。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谦卑饥渴，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那个这样的谦卑饥渴，那我们在前面前蒙恩，我们自己蒙恩，万年都因我们蒙恩。我们今天就到此啊，下面我们大家重新做一个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饥渴，不要再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好，现在我们大家就从开口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特别感恩今天 Helen 能够来，真是感谢主，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啊。 我们求主恩待他。神的意念呢，神的道路，神给你这样的熬炼呢，是有几分美意，要把你炼成精进呢，是不是？你顺服你就蒙恩典，是吧？天天一组联合，我们特别为 Helen 祷告。所以今天你还有的人呢，这个去回台湾看经等等没有来的，我都为他们祷告啊，永远祝福，我们一同开口。